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与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3日。第一部分，有幸参加一期班，身体奇迹痊愈。我自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去医务室，医生都叫我林黛玉。在我记忆中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不是气管炎就是胸膜炎、心肌炎、肺炎等等，从小到大一直疾病缠身。1990年我的心脏突然感到不适，就到北京阜外心血管专科医院检查，诊断出心律失常，医生马上要求住院，却检查不出来病因。那时我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早搏每分钟30多个，用各种药物都无法控制住早搏，出现过几次生命危险。这样我在医院住了4个月，却没有任何好转。后来转到其他医院也无计可施，并再次出现了生命危险。我被抢救过来后，要求家人接我出院，放弃了在医院的治疗。回家以后，我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靠吸氧维持生命。生活不能自理，家里的大小事都得依靠先生。我整日以泪洗面，却无法改变这一切，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1992年，同事给我介绍，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法马上要开班，推荐我去。这样我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北京的第一期讲法班。当时看到师父的第一感觉，是很高大，很正派，又很祥和，对人特别和蔼。师父当时40多岁，但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精神、非常朴实的小伙子。第一期班有200多人参加，我的学员证号码是99号。在听师父讲课当中，我明白了人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返回先天的本性，最后返本归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个好人。我之前学的气功中，哪个气功师也没有讲过这些做人的道理，所以我感到了师父的与众不同和师父的正派。在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法轮在我身上旋转，在帮我调整身体。我还能闻到整个大厅里都有一种非常好闻的檀香味儿。有一次我闻到自己身上发出很浓的中药味儿，当时还奇怪，自己已经停药了。为了治病，我曾吃了一年多的中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浓的中药味呢？后来听师父讲法才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把我病灶上的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了。一次师父说要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都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师父问大家感觉到什么，我感觉到手心发热，有法轮在飞转。每次看到师父总是那么慈祥耐心地解答学员的问题，我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在这个祥和的场里，心情特别轻松，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因为病痛积攒的一些怨恨和苦恼也全都消失了。几天班下来，我的身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竟然能自己打车去学习班。不久发现心跳和心律失常的症状都有很大改善。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我又参加了师父的第二期讲法班。在结束的那一天，大家都围着师父合影签字留念，我也请师父为我签字。师父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就是师父后来出版的《红银》这本书里面的法轮大法这一篇。师父写，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并且还签上名字写上日期，就是文中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张珍贵的师父签名我保留至今。当时虽然对修炼的认识不高，但是我已经决心一定在法轮大法这一法门里专一的修炼下去。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整个人轻松了，家庭更和睦了。周围的邻居朋友知道我以前身体不好，看到我身体康复后都感到很惊奇，很多人因此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二部分，讲法班上见证神迹。一，隔空抓走肿瘤、血管瘤。师父在传法初期以气功形式传功，也出手给一些学员和常人治病，这期间我见证了很多神迹。我有一个亲戚因为肚子不舒服上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一种罕见的葡萄状子宫肌瘤，无法直接切掉肿瘤，只能做手术摘除子宫。当时他还年轻，不想失去生育能力，所以来学法班请师父帮助调整身体。师父在给他拿掉肿瘤的时候，只是隔空抓了几下，他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像在拔丝一样的从他肚子里往外拔东西，拔了一会儿肚子就觉得轻松了。后来他再上医院检查，瘤子真的神奇消失了，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做手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很健康。一次师父在二炮礼堂举办的讲法班，一个40多岁的女学员来找师父治病，她的脖子上长了一个比较大的血管瘤，因为长在气管附近，医院说太危险，不能做手术。师父了解情况后，就让她站在对面，用手在她脖子的部位，也是很轻松的隔空抓了几下。周围的几十人都眼看着她的瘤子逐渐变小，最后就像消失了一样，整个过程大约只用了几分钟。围观的人都很惊讶，也都为这位学员感到高兴。这个女学员回家以后吐出了很多血块子和粘稠的东西，之后就完全康复了。二，师父当场治好聋哑小孩。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也是在二炮礼堂，当时师父和女儿从后台出来，一位年轻父亲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很有礼貌地拦住了师父。小孩长得很可爱，圆圆胖胖，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可是小孩爸爸说，孩子是个聋哑人，一点都听不见，对周边声音什么反应也没有，也不会说话。他恳求师父给小孩治一治。师父很和蔼地说，好吧。接着师父看了看孩子的耳朵，开始帮助他调整身体。师父在小孩身边隔空抓了两下，然后叫自己女儿走过去拍拍那聋哑小孩的耳朵，左右都拍了几下。一开始小孩还有些委屈，可能觉得小女孩拍他了不乐意了。不一会儿功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师父跟小孩说话，让他数数，数五个数。结果孩子真的听到了师父的指令，而且真的发出了声音，清晰地读出了数字。孩子的父亲见状非常惊喜，感动得扑通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感谢师父。当时我和一位学员也在场，我们在一旁都看呆了，也非常激动。这一幕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三，师父又救了我一命。到了94年之后，参加讲法班的人越来越多，每一期都超过千人甚至几千人。1994年4月，我和十几个学员从北京赶到长春，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我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反应。在师父第一天开始讲法时，我就莫名的开始流泪，一直到讲法结束。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 只要师父一开口，只要一看到师父，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在讲法班第三天的时候，我和几个学员一起从旅馆去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在路上有一辆大拖车装满了实心的铁管子，铁管子很长，参差不齐地堆放在一起，有的露在车斗的外面。大拖车在我们前面开着，我们几个学员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聊天。突然前面的拖车停住了，我们都没发现，还在往前走。一个铁管子正对着我的脖子挡在那里，非常危险。就在离我都不到十公分时，一瞬间我感觉眼前有一个东西突然阻止我往前走，最终没有出现危险。走在我后面的同修也都吓了一跳，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在人中的我虽然看不见师父为我在另外空间所做的一切，但是我明白的那一面肯定知道师父替我挡了一劫，对师父的慈悲无以言表，所以我才会泪流不止。像我这样的学员千千万万，师父这么多年为我们承受了多少，谁能知晓。在最后一天讲法班结束的时候，学员们和师父合影，当时说以前跟师父合过影的就不要再照了，所以当时北京的学员在合影时，我就很自觉地站到了外边。这时师父看到了我，指着我说，你也是北京的，你也过来一起照吧。当时我心里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动，觉得这么细小的事情师父都看在眼里，都想得那么周到。第三部分，和师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1993年元月，我们跟着师父刚刚参加完北京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师父成为该届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过小年之前，我们几个参与的工作人员都惊喜地收到了一张贺卡。我收到的贺卡上面写着，望为弘扬中国法轮功做更大贡献，李洪志，1993年1月13日。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师父却给了我们这么温暖、这么珍贵的礼物。师父的寄语也正是我的心声，我要为大法的弘扬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张珍贵的贺卡我一直保留至今，也在文章中附上照片，美好的记忆也一直留在我心底。1993年12月，师父带领弟子参加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我又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当时有100多家中医气功的展位，别的功法展位上的人很少，法轮功的展位人最多。师父带着弟子给病人调整身体，当时师父给几个弟子开手给病人治病，有的人用照相机拍到了大法弟子手上发出的光圈和治病时出现的光柱，大家都赞叹不已。有一个大法弟子在给病人治病时，把抓下来的灵体握在手里让我听，我听那东西真的是吱哇乱叫，遇到厉害的真的被咬出血咬出泡，跟师父讲法中提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另一位大法弟子在给病人治病时，手里打出去的弓啪一下过去，就像过电一样，治一个好一个，非常的神奇。无论是癌症、瘫痪、肿瘤，身上有附体的各种各样的疑难病症，都在博览会现场被治好，这都是我的亲身见证，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因为法轮功的神奇效果，在这次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师父获得了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大家都很高兴，觉得我们的功法就如师父说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 我们每个工作人员也都获得了一份东方健康博览会颁发的荣誉证书。能够为大法弘传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第四部分，历经迫害，矢志不渝。从1992年到现在，我人生中走过的一半岁月，都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着。这么多年来，我遵照大法，真善人一直伴随着我，师父的教诲和期望一直勉励着我，让我在迫害的艰难岁月中坚守正信。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作为一名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为了给大法说公道话，我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劳教。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是我对大法的正信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天理不容，我相信真相大白的那天已经不远。在2020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由衷的感恩师尊，感恩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恩师尊给了千千万万人第二次生命。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经文中说，我弘传即是普渡。但是谁又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普渡背后的承受，普渡背后的付出，普渡背后的无量慈悲，都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感恩师尊传出这么美好的大法，给了十恶毒世中的世人一次走向希望和光明的机会。再一次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请听文章，眼见为实的母亲亲历神迹，作者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3号。这是一个关于我母亲得法修炼的故事。那时我的母亲既顽固又身患了绝症，我之所以写下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和母亲亲身经历了那段神迹。绝对无神论的母亲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第一部分，顽固如石，听信中共毁书谤法。我母亲今年63岁，12年前51岁的她一直是个重现实好面子的女强人。她脾气暴躁，却善于经营人事，拉关系，走后门，拥有着强势的外表和超高的情商，但对无利益的事情向来是不屑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单位的一位财务科长闲聊，他告诉我，你母亲啊，能干，彪悍，我看见他也是惧他三分的。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15岁，上初二，真善忍的高德大法洗涤了我的身心。1998年，我第一次和母亲谈起了大法修炼，并希望她也好好看一看，既对身体有益，又可以改变一下她易怒的暴脾气。坚信无神论的她，一直认为气功这种东西都是假的，会走火入魔，所以当我向她介绍完后，她的眼神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反对的。可是由于我修炼后自身的变化很大， 街坊邻居、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的人品赞不绝口，所以他也就没来干涉我。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我知道大法是被冤枉的。2000年，我独自去北京上访，后被遣送回家。当时610伙同公安给母亲的单位打电话，让母亲单位的领导一起陪同到家里抄家。母亲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本来对我走入修炼她就不满意，如今政府和单位领导都出面了，她心里充满了愤怒，觉得我丢了她的脸面。在我被拘留15天回家后，她终于爆发出来了，并表示如果我继续修炼，她就要与我断绝母子关系。她的状态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在他面前关于法轮大法的任何资讯，我是一个字都不能提及的，否则他就会和我吼叫。就这样，我们母子之间有了一道深深的隔阂，不能有任何的交流，因为他在心中已经认定我是中毒太深了。为了给我解毒，母亲开始和610以及街道合作，亲自出面骗我去中共在劳教所办的洗脑班，又听信中共的谎言，配合着在报纸上信口开河，说他的儿子练功后如何变痴变傻，甚至趁我不在烧毁了我的大法书，并以死或者断绝母子关系为要挟。我很难过，他是我的亲人，可是亲人之间没有信任、安慰和鼓励，只有不断施加的压力。我很难过，也很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是有大罪业的。但更难过的是，面对误解的世人，我可以去讲清真相，理智平静地沟通，慢慢改变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误解。可是我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对我的母亲讲清真相，因为只要我一开口，他就出口成脏，立即打断我，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如同一块密不透风的顽石。由于母亲认为我丢了他的脸面，他从内心看不起自己的儿子，认为儿子是被中共定义的愚昧人员，所以我们母子之间的沟通几乎为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8年。说真的，那时我真的没有信心，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开我们母子之间的心结。因为大法是对的，那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中共在撒谎，在蒙蔽我的母亲。第二部分，癌症煎熬，母子长谈，神迹出显。2008年4月的一天晚上，母亲肚子部位痛得难受，去医院检查，当时医院只是开了一点止痛药。到了9月初的时候，母亲觉得症状加重了，于是换到妇保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后，被医院确诊得了葡萄胎。在连续3个疗程的化疗无效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以及身体其他的一些部位。当医生把化疗结果告诉我们的时候，我见到强势的母亲躲在厕所偷偷流泪。化疗的痛苦既难以描述，又漫长而无望。母亲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掉，虚弱的身体本来就需补充大量的营养，可是任何饭汤只要一接近，她就呕吐不止，于是吃饭也就变成了一场持久战，一顿饭总要喂上几个小时。他坐不了也走不了，每次化疗完后回家，由于没有电梯，我得背他上7楼，还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的骨头也痛。在痛苦和绝望中，医生给的希望是一种还在临床试验阶段，化疗反应超强的一种药物。医生当时的意思是，如果这种药物没有效果的话，他们也没办法了。同时由于这种药物比之前用的化疗药物反应会更强， 而且还在试验阶段，所以要使用的话，需要我们家属和病人同意并签字，自己承担一切后果。我问母亲要不要做，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我知道这是求生的欲望，其实她已经承受不了那样的痛苦了。看着她如此难受，我也很痛心。而我最大的痛心之处是，我明明知道大法可以救她，可即便如此，她都不许我谈论法轮功。我真的觉得她就是一块顽石。签完字后，母亲还有一周的休息时间，我们坐车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如何告诉她大法的真相，因为化疗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更何况她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堪负荷了。而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绝症病人在大法修炼中治愈的例子。过去沟通的难点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契机，而如今医生的论断强烈刺激了母亲的求生欲。我心中不断地向师父祈求，祈求师父能给予母亲平心静气的心态。我把母亲背到沙发上，她斜躺在那里，一天都没吃饭。我去煮了10个饺子，她吃了一个半就吃不下了。过了一会儿想吐，我扶她到厕所，吐完又斜躺在沙发上。我坐在她旁边，和她说：“老娘，我想和你好好聊一聊。”她立刻回道：“聊什么？你不就那点东西吗？我不想听，越听越难受。”我发自内心地说：“我是你儿子，我看见你那么难受，我心里也很痛苦，我希望你好起来，这一点难道你也感受不到吗？刚才医生的论断你也听到了，我看到你哭了，因为你觉得看不到希望。现在你的亲儿子打算告诉你重拾希望的办法，你为什么就不想试一试呢？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母子之间连聊聊心里话都不行吗？”这一个多月他是看着我的，我们虽然很少说话，但是从早到晚的陪护他是看在眼里的。唉，中共的洗脑让一对母子居然8年都说不上一句完整的话。他有点动容了，于是说：“那你说吧。”我第一次和母亲如此的促膝长谈，从我亲眼看到的法轮大法治愈各种绝症的事例，到天安门自焚造谣案的真相，以及海外法轮功红传的盛况，包括法轮大法能治愈疾病的法理，我们聊了1个多小时。聊的过程中，我细细观察，感觉他开始能接受大法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他的状态开始精神起来了。然后我给他看了2008年的神韵演出，看完后真的就是一瞬间，他说肚子饿了。然后我把8个半饺子热了一下，他一口气吃完，接着他就去床上睡觉了。这1个半月来，我第一次看他睡得这么香。晚上他的妹妹来给他做饭，他吃完了一小碗饭，没有任何呕吐的反应。他说：“这倒是有点神奇了。”第三部分，施恩浩荡，静听大法，痛苦顺消。当然，我想劝母亲修大法，因为我坚信只有大法可以救她。虽然她现在的状态是好一点了，可是人的观念又哪里是那么轻易就会改变的呢？何况他之前是那么的反对，做了那么多毁书谤法的事。 母亲是从来不信神佛的，所以她一直不肯在练功上表态。又到了要去化疗的日子了，我给母亲录了个 MP3， 里面是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我把 MP3 给母亲，我说你下午要化疗，难受的时候就听一听吧。他收下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早上我去公司上班，心里却想着母亲下午的化疗，不知道会怎样难受。一下班我就从公司赶到医院，已经是下午5点了，他的化疗应该刚结束。我一进病房就看到他坐在床上听着 MP3。 母亲看到我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摘下耳机，他连连对我说，太神了，太神了，这次回去我一定和你一起练功。我也很惊讶，母亲到底经历了什么让他瞬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他说化疗大概15分钟左右，全身连骨头都开始痛，实在忍不住了，想起来你早上给我的 MP3， 于是拿起来听，听着听着那种痛苦一瞬间居然就消失了。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而且身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我当时也感动得眼眶湿润。要知道我的母亲是从来不相信无利益的事的，他之所以站在中共的立场看待大法，除了面子和压力，就是对强权利益的崇拜。师父太慈悲了，不放弃任何一个可救度的生命。就像我的母亲，在这一瞬间，当他转变了一点观念，师父就把母亲所有的痛苦都去掉了。要知道，这可是比之前化疗的药物更厉害的毒药啊。接下来连续5天的化疗，母亲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已经不像是个病人了。其实从听法这一天开始，她就胃口大开。化疗结束后5点，家里的亲人就会送饭过来，然后她就盘着腿一个人坐在病床上大口大口地吃饭，而他同事的两个化疗病友就躲到门外去了，他自己也感觉浑身有劲，就不麻烦亲人送饭了，而是一到饭点就和我散步去医院的住院部下面，在饭馆点菜吃饭，一扫之前连路都走不动的病态。化疗一共有4个疗程，每一疗程的中间有2周的休息时间，母亲就开始和我回家学法练功。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看她光着头坐在我的对面，一刹那我觉得这才是母亲本来慈祥的真面容。师父也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母亲，一直到我母亲连续做完3个疗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一直在化疗，但是她一点痛苦的感觉都没有。我都觉得奇怪，这些挂进去的毒素去哪里了呢？有一天他的主治医生来查房时，再次看到他一个人坐在病床上大口吃着饭，主治医生连连惊叹道，你可真是个奇迹啊，我治了这么多病人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而且你连白细胞都不补，这哪里像个病人呢？医生的话提醒了母亲，于是他决定第4个疗程不做了，他终于开始坚信大法了。随着学法练功，后来再去医院检查，所有指标一切正常，葡萄胎也消失了。母亲的神奇经历也改变了家里很多亲人的观念，他们都见证了母亲身上发生的奇迹。母亲自己也经常在思考，每天3个小时有毒的化疗药物进了身体，为什么一听法就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 真是比灵丹妙药还神。我跟母亲说，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佛道神的。第四部分结语。母亲所经历的故事，我们一直都是在用口传的方式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之前一直没有写出来，是因为在大法弘传的28年中，这样的神迹数不胜数。母亲的这段经历在修炼人看来其实都算是平常的。人是相信眼见为实的，就像母亲后来也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这次的神迹，她也不会相信法轮大法是如此的超常。后来她还经历了4次惊心动魄的灾难，由于做了3退，认清了中共，同时又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母亲的身体恢复都是出奇的快，在短短的1-2天内就完全好了，这里我就不细说了。从2008年算来，母亲已经修炼12年了，她如今脾气也改了，遇事向内找，每天学法练功，坚持不怠。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在疫情泛滥、天灾人祸不断的今天，希望眼见为实的人们，无论你之前持何种观点，在困难和黑暗来临的时候，也能像我母亲一样，转变一下观念，法轮大法的神迹也会在你的身上体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以善启迪孩子们最纯的本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3日。1987年，我从师范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初中教师。1992年，在全市区教师评优课中得了1等奖，之后几年里也得了不少奖项和荣誉，在当时同事和同学眼里，也算是一位佼佼者。在这过程中，我的争名求利之心也日益膨胀。这使自己心浮气躁，甚至出现过在课堂上对学生发脾气、怒吼的场面，也有过被学生气得甩堂、一走了之，之后又要学生必须道歉请回才肯罢休的事情。那时备课上课只图自己上得痛快，不想学生的接受能力，更不体察孩子们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状态。总之，那时就是以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那时的同事同学对我的印象是高傲，当时确实觉得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以致后来自己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经常头疼和严重失眠，导致医学上无法医治的美尼尔综合症。1997年1月的一天，在母亲家读了《转法轮》，书上的法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明白了人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明白了从小就好奇并神往的神佛是怎么回事。我庆幸自己能找到真正修炼的法门，更庆幸自己有了真正指导修炼的师父。第一部分，教书重要，育人更重要。我如饥似渴地学法，越学越觉得好，越学越明白，越学工作起来越轻松，越学越感到生活简单并充实。每天早上练完功，身体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心情愉悦。很快我就开始抄法背法，不知不觉中，身体所有的不适的症状消失得无影无踪，心态越来越好。这时再看学生们，就有一种莫名的爱怜，他们不只是我的学生， 而是一个个可爱又可怜的生命。上课时，我不仅教授孩子们知识，同时也把大法中如何做人的道理融到讲课内容中。而且每次讲课时，我总能想起在录像中师父给我们讲法时慈悲和蔼的音容相貌。我发现自己对学生说话时的语气和态度也变得平和友好了。再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也能平心静气地和他们沟通了。最后发现，就和那些其他老师不喜欢的孩子们成了朋友。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一文中讲，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我在不断的学法中，的确智慧不断的被打开。在上课前几乎不用备课，只要看一眼课本，讲课的思路就一层一层的展现。我讲课生动有趣，学生学得轻松开心。我所在学校的一位校长女儿和一位主任的外甥女在我的班里，校长和这位主任都满意地告诉我，没见过孩子们在家里做过我留的作业，因为他们在学校早已轻松地完成了，而且他们的成绩从没低于97分。每年期末，学校的领导都要对老师们来一次考核，让学生们用匿名的形式写出对每位老师的评价。我从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总是最和蔼可亲的老师。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为人和教学水平的评价也是最高的。在连续两届评先活动中，我科目组的全体老师力挺我为先进，但我把两次的先进荣誉都让给了年纪大一些的教师。对自己能按大法的要求遇事为别人考虑，在名利面前能从容看淡，内心感到很欣慰。1999年在大法遭到恶毒攻击和诽谤的日子里，校领导再一次提名我为先进教师。教导主任让我交一张两寸的照片，以便第二天贴到学校门口的光荣榜上。回到家后，我想是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愉悦的工作，让领导放心，让家长满意。是大法给了我本领，让我把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传递给学生，才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我要证实是大法的威德和伟大给了我这一切。于是当晚，我在照片上自豪地写下了法轮大法修炼者，并在第二天交给了领导。一位副校长不悦地对我说，你不练法轮功的时候，你也能做到兢兢业业呀。我平和地对他说，我们修炼大法前，我在工作中是有怨有悔的，修炼大法后，我是无怨无悔的。这位领导无语。主任无奈地说，这个形势下你这样写恐怕……他的意思是他们不敢给我贴出去，先进恐怕会被取消。我坦然地说，没事，只要你们认可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做得这么好就行了。主任佩服地点点头。2000年，我由于给一市民讲真相，被对方构陷后非法关进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一次次地告诉我，你们领导对你的评价特别好，特别高。之后由于当地派出所要挟学校领导把我非法关在学校内，由我校的老师轮流值班看着我时，这些老师都不断地捎信给我说，学生们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去给他们上课。在我获得自由第一天去上班时，我教的一个班的班主任告诉我，学生们说了，等你去上课时，他们要给你一个惊喜，但不让我这个班主任参加，也不让我告诉你。当我上早读迈进教室时，掌声响起，全班学生起立，齐声对我说，欢迎老师上课。他们示意我看黑板。我一看，学生们在黑板上用五颜六色的粉笔精心设计的用英文写的 欢迎老师。在感谢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之后，我向学生们讲述了真相。孩子们都低着头专心地听着，教室里鸦雀无声。我能感受到孩子们内心的压力和悲愤。第二部分，自谋职业，开办家教班。后来由于我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被非法劳教，学校迫于压力开除了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同事及亲朋好友不断地把学生介绍给我，我就顺其自然地办起了家教班。靠大法不断地清洗，我不忘自己是修炼人，在和孩子们接触中，我尽量把自己最善的一面体现出来。由此孩子们明白大法真相的很多，为此得到福报的也不少。有一位初三女生在临近中考时找到了我，我一边给她补课一边讲大法真相，她听得很仔细，明白了真相也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中考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她的妈妈过来给我结账，带着歉意和谢意。她抱歉的是因为她自己被烫伤而一次也没有过来见我这个老师，感谢的是孩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当然他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讲的大法真相。还有一位初三女生由爸爸带着找到我，一见到我，这位爸爸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孩子学校的老师们是如何不好好教课，靠办课外班补课挣钱，家长花了不少钱，孩子的成绩却没上去。我看到了他的顾虑，怕孩子跟我学仍然学不到东西，再花冤枉钱。我首先跟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又给孩子指出了他目前的学习方向和方法。我心想，他就是以后不跟我学，这次我也要让他有收获，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是好人。走时我一再嘱咐这位爸爸，和孩子好好商量，不要硬逼孩子补课。他们一回家马上打来电话说孩子愿意跟我学。这位女孩很喜欢舞蹈，补课期间我让她经常看神韵演员们的舞蹈片段。我也在很短时间内给她补习了超出她和她父母预期的学习内容。最后一天她妈妈来接她，一见到我就不停地说，我家孩子在家一直在夸你，她可喜欢你了。我也借机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还有一位初三女生家长是阴差阳错地找到的我，女孩妈妈每次接她时都要跟我说，我们孩子可喜欢你了，你还收费这么低又那么用心，我们太谢谢你了。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并把装有大法真相的 U 盘送给了女孩的爸爸。上完最后一节课时，女生爸爸执意要多给我钱，我追了大老远要还给他，可是没追上。有一位男孩因家人只顾在外面挣钱，对他关心很少，孩子内心孤独，对生活和学习都不感兴趣。我和他交心，开导鼓励他，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这位男孩很感动，对我无话不说，让我教他练功，还问如何才能破网。后来他妈妈见到我说，孩子经常在家里的墙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这个孩子像开了窍似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也变得活泼开朗了。我知道是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的福报。我教的孩子中有幼儿园小朋友，有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喜欢和我交心，因为我能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关心鼓励他们，把他们当朋友，谈他们关心的话题，启迪他们最纯最善的本性，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示给他们。有一位三年级的小女孩对我说，老师，你特别可亲，像个菩萨一样。感谢师父给了弟子一次又一次提高的机会，感谢师父把这些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 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叩谢师尊，何时？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